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八旬老夫妻被诬判3年勒索万元，湖北裴红失联逾2月被警方联手构陷，吉林88岁辛玉良被逼迫体检下落不明，武汉周秀华被非法关押，家属持续控告责任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初，黑龙江省鸡西市年过八旬的法轮功学员徐树军和王传云老夫妇均被鸡东县法院枉判3年，勒索罚金10000元，两人提出上诉。现年88岁的徐树军和82岁的老伴儿王传云，2017年8月在鸡东县道路两侧的大树上悬挂条幅，帮助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惧怕民众了解真相的中共警方对此感到恐慌。在黑龙江省公安厅的指令下，鸡东县公安局通过监控跟踪，将挂条幅的4位法轮功学员郑金平、刘淑云、徐树军、王传云绑架。徐树军、王传云因超过法定年龄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于当晚回到家中。郑金平、刘淑云被非法关押在鸡西市看守所。徐树军、王传云回家后，鸡东县公安局国报、鸡东县检察院、鸡东县法院多次轮番到家中骚扰。2021年8月，鸡东县公检法人员到徐树军家进行所谓的取证调查。2021年9月初，徐树军、王传云两位老人被诬判。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30号，中石化湖北荆门石化分公司职工裴红先生失联。经家人多方寻找才得知，裴红被非法关押在荆门市看守所已超过2个月。2021年6月30号，荆门市多刀区派出所警察将工作单位借调到荆门市赢得气体公司上班的裴红绑架，并将他构陷到检察院。裴红失联半个多月后，单位不见他上班，到处找他。家人也从外地赶到荆门市，因找不到他，甚至到派出所报警。现年约50岁的裴红，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石化荆门石化分公司。他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人的原则，修心向善，做好人。在工作单位，脏活、累活、危险活都抢着干，受到同事们及领导的一致好评。1998年，长江流域遭遇大洪水，刚刚毕业，工资很低的裴红借囊资助。2020年，裴红的家乡被洪水淹了，他回家探亲，看到村里父老乡亲受灾，他又捐款10000多元，令村里人很感动。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以来，裴红因坚持修炼被非法劳教2年。劳教期满后，他又多次被骚扰，被绑架到洗脑班，包括臭名昭著的武汉汤逊湖洗脑班，遭受暴力洗脑等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88岁的法轮功学员辛玉良老人被船营区法院逼迫到所谓的大医院体检后没有回来，目前下落不明。辛玉良老先生家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新建北校区，独自一人生活。2020年8月，辛玉良等3位法轮功学员在悬挂法轮功真相条幅，向民众传递法轮大法好的信息时被人诬告，3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派出所。第二天下午，辛玉良老人被放回家。一年后的2021年8月上旬，船营区法院人员让辛玉良去船营区法院。辛玉良老人到了法院才知道自己被非法判刑1年，因体检时老人身体不合格被放回家。一周后，船营区法院人员李忠诚再一次逼迫辛玉良老人去大医院体检身体。辛玉良老人去了医院后就再没回来，至今下落不明。据明慧网报道，武汉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周秀华女士于2021年2月再次被绑架，至今仍然被非法关押。 家属在仔细研究相关法律后，认定周秀华没有触犯法律，因此家属持续控告责任人及汉阳区检察院检察官吴松恩。周秀华老人因修炼法轮功，2020年7月15号被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派出所等单位联合非法抄家，并被所谓的取保候审。2020年12月15号，周秀华被非法起诉到东西湖区检察院。2021年6月，周秀华被汉阳区检察院的吴松恩构陷到汉阳区法院。7月中旬至8月，周秀华的家属向汉阳区检察院、汉阳区法院、武汉市检察院、武汉市法院、湖北省检察院、湖北省法院等单位用邮政快递的方式邮寄了控告汉阳区检察院检察官吴松恩的控告书。8月10号，周秀华的家属又向汉阳区检察院、汉阳区法院等领导邮寄了要求检察官吴松恩回避的申请。8月17号，周秀华家属向汉阳区法院领导、审委会成员等单位邮寄了要求汉阳区法院作出驳回起诉及立案调查的申请。8月24号，周秀华的家属继续向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检察长邮寄了要求免去汉阳区检察院检察官吴松恩职务的申请。9月2号，家属又邮寄了要求汉阳区检察院呈报并责令吴松恩退出原额的申请，同时抄送最高检察院、湖北省检察院检察长部门。近期家属得知，汉阳法院已将周秀华冤案转到武汉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中国古典舞大赛高手如云，展现失传舞蹈绝技；法国巴黎民众表示，对20多年的迫害保持沉默是耻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第九届新唐人电视台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于2021年9月2号至5号在纽约州的 Sugar Loaf 表演艺术中心举办。大赛评委表示，本次比赛整体水平非常高，代表了全世界中国古典舞赛事的最高水平。这是疫情之后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首个盛大国际赛事，有100多名中国古典舞选手参赛。大赛分为少年女子组、少年男子组、青年女子组、青年男子组。经过连续四天的激烈角逐，共有52名选手获奖，其中金奖12名、银奖17名、铜奖14名及优秀奖9名。参赛选手演绎的人物有中国古代的英雄豪杰、文人雅士，从柔美飘逸的天界仙子到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从骁勇善战的将军到文质彬彬的墨客，从身愿闺秀到上阵出征的巾帼。选手们在舞台上漫舞翩跹，旋动跳翻，行云流水般的舞步，尽展中国古典舞之美，尽显中华文化之天人合一，丰富璀璨。很多选手得心应手地运用舞蹈界失传绝技，伸带手、跨带腿，使肢体动作更加延展有力，弹跳旋转间整个动作更加舒展大气轻盈，让观众体验到中国古典舞艺术的最高境界。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4号和5号周末两天，法国当地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巴黎市中心圣米歇尔广场和克莱特广场举办了真相日和征集反迫害签名的活动。民众表示，面对中共对无辜民众持续了20多年的残酷迫害而没有制止，应该感到羞耻。68岁的米歇尔·利松曾经是红十字会信息与交流部门的负责人， 他在圣米歇尔广场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因修炼真善人而遭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的真相后，他气愤地说，这是犯罪，与纳粹在集中营的所为没有什么两样，必须让他停止并公开受到谴责。公务员克里松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我不理解为什么从90年代末开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能够持续到今天，中共暴政杀人还在持续，这是西方大国的耻辱。玛利亚纳斯洛普是荷兰籍作家，他在克莱特广场遇到法轮功学员，并在征签表上签名。玛利亚纳说，中共是集权统治，迫害是恐怖的，必须把迫害的恐怖揭露出来，让人们都知道。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320万。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法会交流稿的体会，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1日。写第18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交流稿件过程中有些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看到明慧网发表的今年的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丈夫说，今年没啥写的，不写了吧。我说，我们每年都为法会投稿，向师父汇报和全球大法弟子交流修炼心得，这次法会不能落下，做得好坏写得好坏不重要，但是要参与，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盛会，我们不参加谁参加呀。丈夫接受并同意我的看法，动笔写出了自己如何通过一件剜心透骨的事提高了心性的经历，8月9号就发给明慧网。在丈夫行动的带动下，我也赶快动笔写稿，写了题目，开了个头，好几天过去了，只写了两段。原本觉得有很多很多自己修炼中奋起直追的片段要写，可就是写不下去。看看已写出来的那两段，真差，不满意。可提起笔来就没有了思路，好像没有话要说了，经常有种不想写的念头，还真的是啥也想不起来，像挤牙膏一样，却挤不出来了，没有东西可挤了。知道这不是真我，是假我，是思想业在干扰。过去每年的法会我都参加，一开始都很难，要写很长时间才成稿。这一次觉得更难，眼前就像有座大山一样爬不上去，真正的自己知道不能放弃，可又爬不动，真的很难。也向内找自己，虽然找到有求完美的求明心，但认识的很肤浅。丈夫天天问我，写完了没有？我只能苦笑着说，没有。18号那天，他又问我写的怎么样了。我说，你看看，只写了两段，就像白开水一样。他严肃地说，白开水怎么了？白开水就不是水了吗？说着他就看了起来，看完后说，写得挺好的呀。我连问了他两遍，是真的？他都认真地回答，真的很好啊。我一下子精神了，是啊，白开水也是水啊。我知道这是师尊用他的话点悟我，谢谢师尊。为什么我写交流文章那么难？原来在我的思想中有追求内容全面完美和文字漂亮，注重遣词造句，也就是太看重表面上的东西，背后就是求名的显示心，写不全面怕人家不知道自己修得好的心，不会取舍也不愿舍弃的贪心，还有不甘平淡的心等等。认识到了这些执着真是太好了，我就能分清他们，去除他们，不受这些东西的左右了。想明白后只用了3天时间就写完了，其中有一天整个晚上都在写，一点也没睡意，越写越精神，越写越明白。第二天大脑很清晰， 练功的时候身体轻飘飘的，能量很强，特别在练静功的时候很快就入境了，出现了师尊在转法论中讲的。还有一种状态，坐来坐去发现腿也没有了，想不清腿哪儿去了，身体也没有了，胳膊也没有了，手也没有了，光剩下脑袋了。再练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而且这种玄妙的感觉第一次持续这么长时间，这让我体会到写交流稿真的是对自己的提高太有帮助了，太好了，感恩师尊的鼓励。参加法会交流真的是一个提高的过程，升华的过程，就像学生参加考试一样，平时的关关难难就是一些小的考试，法会交流就像每年的年终大考、升级考试一样，是把过去经历的点点滴滴回放、过滤、提升的过程，是伟大师尊给弟子安排的一个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机会，实修的弟子都会珍惜的。同修们赶快拿起笔来写交流体会，向慈悲伟大的师尊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吧。一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慈悲的呼唤，时间不多了。作者广东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8日。母亲是200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从此母亲一身的病全都好了，可谓无病一身轻。那时我6岁，便开始跟着母亲学法，可能是太调皮贪玩，我并没有像其他小同修一样精进。对于学法练功，我是能躲就躲，甚至找各种借口偷懒，因为我觉得学法练功太累了，只想着快点练完，可以出去外面玩。所以那时我只是觉得大法能让人身体健康，是教人做好人的，并没有深入理解。第一部分，随波逐流。就这样跟着母亲学了几年大法，我上初中后便以学业忙等各种借口脱离了大法修炼。那时我甚至觉得我解脱了，终于可以放肆的想干嘛就干嘛，不受约束。调到常人这个大染缸后，我变得爱染发、爱喝酒、爱纹身、爱染指甲，书没读完便辍学，喜欢去各种蹦迪、KTV 和娱乐场所，喜欢那些歇斯底里的魔鬼音乐，喜欢黑暗变异的东西，性格也变得越发暴躁，不得理也不饶人，做了很多错事，甚至因为一点小事就把姐姐逼出家门，让她住在宿舍，不敢回家。母亲劝我也根本不听，还觉得烦。第二部分，慈悲的呼唤。就这样又过了很多年，有一次母亲突然找我商量，要我每隔一个星期就去同修家兑换真相币，因为之前是姐姐负责兑换真相币，她没办法去了。那时对于大法我内心还是很尊重的，只是换个真相币而已嘛，我心里想着就答应了。去了之后，同修热情地接待我，和我讲了很多他们1999年之前得法的美好，讲大法的超长神圣，讲他们的修炼历程。我能感受到他们言语中带出来的慈悲，觉得这气氛怎么这么好，同修怎么都这么平和善良。我心底深处有点触动，好像唤醒了久远的记忆。这样去了几次后，同修就叫我以后每次去就和他们一起学法，我碍于面子就硬着头皮答应了。就在我答应和他们一起学法的时候，思想业强烈地反映出来，一种自卑感涌上心头。这种自卑感告诉我，大法这么好，你配学吗？ 你看看你自己就像个魔鬼，师父不会要你的，你根本就不能修了。小时候都不好好学，现在还来学什么？谁稀罕你啊？我看看我自己，清楚地知道我在堕落。虽然在常人中嚣张不可一世，可是面对大法，我却是因为自己这副模样自卑到了极点。同修对我发了正念，并且告诉我说，你一定要坚持来，只要你来了，这些思想业就会消失，所以一定要来。到了规定的日子学法，受思想业影响，我内心真是一万个不情愿，可是答应了人家吧，没去让人家白等，硬着头皮就去了。就这样去了几次，我被思想业干扰得太厉害，根本学不进去，甚至还觉得我真的是个魔，不能学大法。我努力排斥，却收效甚微，不知道怎么办好。就这样反反复复，我坚持不住，觉得学法太难了，我再次打算放弃，和母亲说我以后不去同修家了，让他自己去换真相币。母亲和我一起来到同修家，同修看我打算放弃，神色有点惋惜，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妹啊，时间不多了。我有点讶异，时间不多了，这句话虽然是从同修嘴里说出来的，可我分明听到是师父的声音，我仿佛听见师父在问我，我还要沉迷多久？师父已经等我太久了，时间不多了，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机会。我瞬间被这种强大的慈悲感化，虽然我从小到大都不精进，可师父从来都没有放弃我，师父一再点化我，是我不悟，是我自己放弃了大法，让师父伤心了。第三部分，回归。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我信心倍增，大法伟大，师父伟大，我一定要坚定地跨过这一关。此后由于中共病毒爆发，我在家休息，我一边清除思想业，一边看各地讲法，各地讲法看完一遍，感觉空间场清亮了很多，那些莫名使我烦躁的状态没有了。我知道那些不好的东西是后天观念形成的，我主宰了我的身体，我开始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大吼大叫。有了法的指导，改起来倒也没那么难。我把所有能激起我魔性的东西全部扔掉，从减少自己去娱乐场所的次数，慢慢变为不去娱乐场所，手机视频音乐软件全部卸载。我学会了与人道歉，当我第一次为之前各种无理伤害姐姐的行为向她道歉时，她很惊讶地看着我，然后她流泪了。他的泪不知是积攒了太久的委屈，还是对我改变后的欣慰。后来姐姐告诉我说，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我是真正的在修炼了，从此我们再没吵过架。我变成了一个乖女孩，我才知道原来女孩子的正确状态是温柔大气，善良平和。从此我改邪归正，真正走进大法修炼，真正的为我自己负责，为等待我回家的无数众生负责。第四部分，去怨恨心。我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其中一位简称 B， 因为 B 不赞成我父母的婚姻，再加上 B 也已经成家，在外面住，所以和我们一直没有往来。父亲的脾气一直很暴躁，经常无故地骂我母亲，一言不合就砸东西，经常半夜摔门而去。我和哥哥姐姐被吓到不敢说话，母亲则经常躲在厕所偷偷地哭。父亲除了每月给一点少的可怜的生活费，就没再管我们，甚至母亲偷偷给我们买一些好吃的，他发现了也会破口大骂。而 B 从结婚生子到做生意，父亲样样包办，甚至连 B 的媳妇生孩子都是他付的费用。 快40岁的 B 要做生意，父亲就给他投资，甚至领着 B 来跟我们这些才20岁出头的孩子借钱。虽然经济紧张，但我们出于善意，还是借给了 B。最后 B 索性不还了，父亲却为 B 说话，说 B 没钱，要我们宽容他。 B 还不知感恩，言语刻薄，甚至曾经拿刀要砍我父亲，可父亲不计前嫌，仍然为 B 全款买了房子。而我们从小到大，无论是做生意还是买房子，都没有从父亲手里拿到一分钱。我从小到大对父亲的怨恨不断增长。走回修炼后，我明白了因缘关系，努力去掉怨恨心，不计前尘往事，尽量对他好，只要他想要的东西多贵都给他买，伺候他开心。由于租的房子太小，今年我们想买房子需要贷款20万，父亲原先答应出1万，后来又说 B 做生意需要钱，他的钱都给 B 了，没办法出钱。不仅如此，正当母亲看上一套房叫他参谋一下时，他躺在床上刷着抖音大声地喊，看什么看，都没钱还买什么房子，走开。母亲委屈到了极点，流着泪和我说了这件事。我一下子憋不住了，对父亲的新仇旧恨一起上来。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承担过一点身为父亲的责任，我们却还要一直侍奉你，我们一家究竟是欠了你多少啊？B 是你儿子，我们不是吗？凭什么？凭什么这么对我们？我握紧拳头，越想越气。在我情绪即将失控的时候，师父在红银寺解开你的迷伴中的法突然打入脑中，不要抱怨，守住你的善。我一愣，知道是师父的点化，但马上被怨气掩盖。善？什么是善？我对父亲还不够善吗？善就该这么懦弱，就该被人任意欺负吗？我当即决定把父亲从床上拽下来和他理论，我甚至想把他轰出去，从此断绝关系。可这时脑子又想起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讲到的法，你在痛苦中，自己的业力还在转化成德，你一举四得，你该感谢感谢人家才是，你还恨人家，对人家还忍耐不住，那就不对了。有人又想，师父说叫我忍，我就憋着，时间长了，你就会说，老师啊，我憋得实在太难受了。我说那不是忍，真正修炼的人根本就不产生气，多么大的事都不动心，何苦憋得难受，这才是修炼的人。还有人顾虑面子而忍，这都不是真正的忍。不过修炼了，你暂时达不到，你还真得憋着点。我极力地先让自己憋着，我知道我此刻的想法已经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了。如果此时我抱着如此强的怨恨找我父亲说理，我就会变成以前一样，控制不住自己，魔性大发地和他吵，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我马上让自己先冷静下来，不被怨恨心带动。师父又再一次往我脑中打入一句法。师父在各地讲法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讲到，师父是慈悲的，一定会给你安排的最好。这句法犹如一盆凉水一样浇在了我的头上，浇灭了我的恨的火焰。我问自己，你相信师父吗？我信。你相信法吗？我信。那你相信你所遭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吗？最好的，好在哪里呢？如果这是前世欠父亲的债，那么今生一并还清；如果没欠过债，那么这就是给我提高心性长功的机会，这可以去我的利益心、怨恨心、委屈的心、替母亲抱不平的心、对 B 的妒忌心，还有针对父亲的情等等。一次性找到这么多心，这还不是大好事吗？修善，修善，我应该设身处地地为父亲着想。 我们兄妹三人从小到大都是自己努力，基本不用父亲操心，有困难从没向他开口，都是自己解决。而父亲知道我们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又可能心里对B有所亏欠，B又不争气，作为父亲肯定是不忍心自己的孩子受苦，因此一直接济他们。我悟到，父亲也许曾经是一个很伟大的神，为正法而来，可他掉在常人中，一生造了不少业，可能会因此回不去他的天国。一把年纪了，还要去操心接近40岁的 B， 他不苦吗？而我修了大法，就应该要有修炼人的胸怀，能容世间万物，难道还不能容自己的亲生父亲吗？我一直都眼见为实地执着于父亲对我们不好的假象，怨恨一直不放，所以父亲更是千方百计地在我面前表演，一次次刺激我。父亲为了我的修炼，也一直在演着这个让我提高的角色，他也一直在等着我的转变，等我提高，他才好从这个角色中走出来。想到这里，我的怨恨心瞬间被伟大的法理融化了。我和母亲交流了我的想法，母亲也深受触动。当晚发12点的正念时，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怨恨心。瞬间，我看到眼前有一个巨大的青面獠牙的魔鬼，拿着狼牙棒疯狂地打着一个躲在角落里的小人，那个小人瑟瑟发抖，痛苦无比。我知道那个巨大的魔鬼就是我长期养成的怨恨心，它已经强烈到如此之强。那个躲在角落里的小人就是看似很可恶的父亲，而那个魔鬼疯狂打人的神态像极了我刚才激进失控的模样。我对着怨恨心发出强大的一念，灭，那个魔鬼瞬间粉碎了。此后，我对父亲的怨恨没有了，而且真正发自内心的对他好。父亲果然变化很大，不仅在家不吵不闹，变得和气了很多，还帮我们出钱四处奔波买房子。这次看似很平静的表面，内心却波涛汹涌地在善与恶之间交战。接连三次出现在我脑中的师父的法，使我最终战胜了怨恨心。若不是师父的慈悲保护，若不是修炼大法，这个怨恨以我曾经睚眦必报的性格，我生生世世都不可能放下。第五部分结语。我是何其有幸啊，今生得遇大法，灯红酒绿20年，我终是没错过这万古机缘。在我即将走向毁灭的时候，是师父把我再次救起，给我重生的机会。如今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买了一套接近70万的很好看的房子，本来准备贷款20万，在付款的时候却发现只欠6万，而这6万我们在一个月内已经全部还清。对于经济一直都很拮据的我们来说，这简直是奇迹。我们全家人都知道这是师父赐予我们的房子，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次我打开电视，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电视剧，按来按去觉得无趣，便关掉了。我发现那个曾经觉得不看电视人生会变得索然无味的我，现在已经看不进常人的电视了。我知道我升华了。真正得法到现在1年半，我从不愿练功的安逸心，到不敢发真相资料的怕心，从在工作单位的争斗心，到贪财的利益心，从怕人嘲讽的面子心，到看不起人的自大心，师父就像手把手教我走路一样，无数次点化我的执着心，让我走过许多看似不可能过去的关。过关的时候很难受，确确实实是弯心透骨的向内找，一步一步修过来的。但是就像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的，将来回过头来看看，如果你能圆满，你发现那什么都不是，就像一场梦。 痛苦的时候希望正法快点结束，但现在想想，若是法证人间的时刻真正到来，我恐怕是第一个坐在那地上哭的人吧。我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让自己多救些众生，少留点遗憾。如今我在单位兢兢业业的工作，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我尽量用最大的善心对待我能接触到的每一个人，让他们感受到大法的美好。记得一位同修曾经说过，我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证实法。多么强的正念啊！生存在世上别无所求，就是为了证实法，这让我备受鼓舞。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谁错过了这个历史机缘，谁错过了这次机会，当你明白了你错过的是什么的时候，叫你活你自己都不想再活了。不要觉得师父老是慈悲，你们就拿师父的慈悲来不当回事。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法也是有标准的，不是大家在一起混混事就能过关的。每个人的心灵都在触及着，每个人都在切实地修炼着自己，每个人都在想着对自己的生命怎么样负责。你们有些人为什么不能？师父看你真着急啊，师父看你真着急啊。别看师父今天这几句话说得重，也许我不用重锤已经不行了，我救不了你也是我最大的遗憾，你要能像我这样着急就好了。曾经和我一样的大法小弟子啊，如今你们在哪里？我回来了，你们回来了吗？我看到我地区曾经修得很好的小同修，现在很多都掉在常人中，或沉迷游戏，或忙于赚钱，或陷在情里无法自拔。他们或许已经忘记了大法，忘记了他们是为法而来的生命。请一定要坚定正念，冲破阻碍，为自己负责起来吧。时间不多了，师父在为我们着急啊，我们天国世界的众生在为我们着急啊。正法时间一延再延，师父也许就是在等我们这些曾经的大法小弟子回来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网上主持教工班的经历及修炼体会，作者加拿大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6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在大约7年前在外地求学时得了法，我今天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在参与法轮功网上学习班的一些修炼经历及体会。2020年秋，我被邀请参加一个新的项目，就是为封锁期间被困在家里的人举办的网上法轮功学习班，我成了网上法轮功学习班的主持人之一。以下是我参与这个项目的修炼经历及体会。在每堂课中，总是有一个主持人和一个课程助理，我们团队作为一体，尽量为有缘的新学员提供一个完美无缺、有效的对法轮功的体验机会。参加我们为时一个半小时学功班的人，来自北美各地及世界其他地区。课程包括对大法的简介，播放师父的教功录像，以及最后的问题解答。学员可以交流他们的体会，并提出任何问题。 我发现问答期间学员们很投入，这对我是个鼓励。我尽量灵活巧妙地解开他们的心结，使他们对大法更有热情。这是一次让他们看到大法神奇和美好的机会。我用心和他们对话，让他们感受到师父和大法赋予我们的慈悲能量。我从问答中得到的喜悦是无可比拟的。有一次，我在课堂前做准备，我以为自己关闭了摄像机和麦克风，但实际上我在排练我的台词时，音响是开着的，观众听到了我所说的一切。我没有准备好，也疏忽了。课程助理也是项目负责人，马上打电话叫我把它关掉。我从他的声音中感受到了其严重性，有几个人因此离开了课堂，这给我敲响了警钟。打那之后，除了技术上的错误，我觉得我的法轮功介绍做得不错的，但课堂助理与我分析了我需要改进的地方，并指出我的演讲质量不够好，不专业，这让我很惭愧。他的分析使我意识到，我需要认真对待并改变我的心。我也可以看出，他希望看到我履行好这个角色，他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好。我非常感谢他敢于以和善及真诚的方式说出该说的话。他鼓励我观摩另一个主持人的学工班，记录那个主持人的话，来改进我自己的演讲。我这样做了，并未满足自己如此之低的标准而感到羞愧。我被这位主持人身上携带的正念能量以及他的充分准备和优秀的演讲所感动。我决定下一步是，我必须准备自己的讲稿，因为在这之前我在使用其他主持人的讲稿，我必须用心写出我自己的讲稿。从那之后，我在演讲时是我的心在讲，我感觉到了很大的不同，我更加热情，与大法相联系，说话更加清晰，更加有力，这是我内心的流露。学员明显地更加积极互动，并被大法所感动，我得到了很大的启迪。师父一直鼓励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怎么可以照搬别人的演讲呢？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重新审视我的讲稿，并进行更新或修改。这是一份活的文档，它随着我的变化而变化。我现在会一直投入自己的努力。我们不能照搬别人的东西，不能在修炼中照搬，也不能在弘法的过程中照搬。师父把众生托付给我们，我的理解是，我们会以特定的方式与某些人联系。例如，如果某些人与我有缘，如果我的努力不真实、不真诚，他们的心就不会被感动，大法的智慧就不会显现出来。也许由于缘分的因素，他们需要从我们这里听到这些。如果我照搬了别的主持人的演讲，这些缘分可能就被打断了。还有一次，我鼓励我的岳父、我的妻子和我的一个雇员参加我们的学工班。我妻子支持大法，但从来没有练过功，也没有参加过这类的班。我的岳父去年醒悟到中共是多么腐败，并逐渐看到大法是一种好的修炼方式。我的员工很尊重我，说他想更多地了解我的修炼。他们三个人碰巧都报名参加了同一个班。在这个特殊的周三晚上，我当然感到了压力。我比往常更早地去办公室做准备以及学法。我花了很多时间让我的心处于最佳状态，并加强自己的正念。在这同一课程，课程助理的邻居也来了，我感到责任重大。在课程开始前，我真诚地请求师父加持我，使他们能够得救。演讲结束后，问答环节非常活跃，班上学员很投入。我收到妻子的短信，说这堂课很棒，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和他爸爸一起练了功。我的员工也告诉我，他对能学习大法感到非常高兴，他希望他的丈夫也能学习大法。我的岳母甚至也看了功法演示。事实上，我岳父母家的能量场发生了变化，我相信师父和大法净化了他们。还有什么环境更能让他们这样亲身体验大法的美好？ 我非常感谢师父给我们大家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我从中得到了另一个重要启迪。我意识到我需要像这样来对待每一个网络课程。我意识到即使我本人不认识这些注册的学员，我也要对他们负责。师父把他们托付给了我们，我必须尽力而为，每次都是如此。当我在演讲时，我总是试图与观众沟通，我分享我自己的修炼故事，分享我的经历，我告诉他们大法是如何融化了我的焦虑和抑郁的。我甚至会交流我早期的一些担忧和刚开始修炼时遇到的困难，然后我会告诉他们，不管我最初的想法和挑战是什么，只要突破了他们，就是我们的福分。我告诉他们，修炼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好。我发现这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因为在我的脑海中，这些人注定和我有缘。我觉得我们是久违的朋友或家人，他们在个人层面上了解我，并能切身感受到大法给我带来的变化。在我们团队中有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很注重每个班的注册人数，尤其是我们自己主持的学工班的注册人数。我们在小组中对此进行了交流，我意识到我在暗中有一颗争斗心，特别想让自己主持的班来的人数最多。后来我改变了自己对于此的想法，所以当我主持课程时，我把我的一切心思都集中在那些听课的人的身上。当人数少于我的预期时，我试着不再感到沮丧。当人数比平时少的时候，我总是试着向内心找，以归正我心里的不正确的态度或观念。我确实相信我的修炼状态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必须保持良好的修炼状态，心中有法，这样登记了课程的人就不容易受到干扰，从而错过了他们得法的机缘。我尽量保持这样一个心态，就是我假设这些来学功的人都将成为大法修炼者，即使情况不是这样，也只有师父才能知道。我只是假设他们已经做好了修炼的准备，所以当我向他们介绍大法的时候，我的心中没有任何障碍，这让我没有精神负担，因为不再去试图说服他们修炼大法，而是唤醒他们的心灵，让他们看到自己一生都在等待的东西。随着自己主持的班次越来越多，我的演讲变得越来越自然。虽然我仍然使用讲稿，但我不是在照本宣科，因为我在分享这些大法信息时，我感到就像对一个亲密的朋友一样，在和他们真诚的对话。我真心的想让他们感觉到他们与大法如此紧密的联系着，就像我第一次发现大法时那样的感觉。我知道师父正把有缘人带入这个课程，我希望继续不断提高演讲的质量。我的另一个希望是我更加配得上这个角色，并且修好自己。这个项目是我参与过的最专业、最令人满意的项目。我们的团队很了不起，很敬业，大家都是真诚的在努力。我们作为一个团队，齐心协力，有事情共同探讨商量，特别是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更是如此。当然，我们并不满足于现状，我们还在需要扩大这个项目，以提供更多语言的课程，培养更多的主持人，更多的课程助理，以及帮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举办类似的学工班。这个机会是师父在这个特殊时期赋予我们的。很多人被我们的学工班所感动，每堂课的反馈都是如此鼓舞人心，人们常常不想下线，他们想继续听更多的介绍，他们会不断地问问题。我们经常不得不延长课程时间20多分钟。从一些学员的反馈中，我们看到他们中很多人与大法的缘分确实很深，能够像这些主动报名来学功的人如此深入地介绍大法，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机会。病业，由于我的职业是脊骨神经科医生，我有时会把脊骨神经科的健康原则应用于自己。我每天都和我的病人谈论这些问题，所以有时当我遇到病业或身体不适时， 如果我没有好好修炼或没有保持警惕，我可能自然的也会这样想。在我得法之前，我对脊骨神经科以及如何用它来改善自己的健康并成为社区的重要人物充满了热情。当我得法后，我很快意识到我必须做出决定，自己停止接受脊骨神经科护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在我得法之前，脊骨神经科护理已经恢复了我的健康。我完全停止了对自己的脊骨神经科护理。然而，即使我去掉了这一行为，我对被脊骨神经科护理调整的渴望仍然存在。我也担心自己会变老，以及出现脊椎问题。其实，这一切都源于对师父的相信程度太低，以及对大法的理解力太浅。我自己有脊柱不适的问题，虽然我有时也在挣扎，但我非常感谢师父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消业及提升。如果我们不按照师父的安排，让身体的不适表现出来，而是把它推开，压制它，用治疗的方法拖延它，我们将如何提升？作为一个修炼人，在师父的看护下，修炼人碰到的一切都是好事儿。重要的是我们的鉴别力、承诺和我们内心的真诚。我还想交流一下最近的病业观。最近我和妻子买了一套房子，我的生意也一直做得很好。从物质方面来看，我们的生活似乎正在步入佳境，所以很自然地开始讨论生个孩子的问题。我们最近很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并开始尝试。虽然师父鼓励我们顺应社会，像正常人一样组建家庭，但另一方面，我有点担心自己无法承受额外的压力和责任。我有时为做好三件事已经很费力了，我知道做好这三件事是我的使命，我能感觉到对拥有自己的小家庭产生的兴奋之情在膨胀，对世俗事物的渴望占据了我们心中的空间，使我偏离了我的使命。在尝试之后不久，我的妻子开始出现高血压，这给她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负担。虽然她没有修炼大法，但她认为这是师父的暗示。我也开始尿血，随即我意识到我的心态不对，我一定是与师父的要求不一致。很自然的，我和妻子开始谈论我们最近的身体变化，并决定现在显然不是合适的时机要孩子。我们都认为这是个信号，可以暂缓。我从中悟到两点，也可能还会从中悟到更多。第一，是我开始向往普通人渴望的东西，而忽略了自己的修炼。第二，我必须注意师父给我的提示，不要等到更严重的提示才采取行动，以及纠正自己的思想。我每天都与许多人打交道，遇到摩擦时，我应该多向内找，因为别人都是我自己性格缺陷的一面镜子。我需要真正达到一个真正修炼者的标准，真正改变自己。法能破除一切执着。我将把重点放在平衡好家里的关系，我参与的大法项目，我的修炼和救度更多的众生上。我想交流的另一件事，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性格缺陷。我发现我经常是消极的，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很容易以正常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最明显的表现方式是和我妻子的关系。我经常会向她抱怨，我倾向于以开玩笑的方式来抱怨，然而她充满了负面的抱怨能量，用幽默来掩盖我们心中的抱怨，不会减少抱怨心的危害。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的目标是同化真善忍，我们不能带着这些沉重的负面东西。如果它困扰着我们，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有所突破，所以我们得认真对待，纠正我们的思维，超越人的观念和情。我正在付出努力，使自己更加积极，拒绝内心消极的东西，那不是真我，但我让他们滋养的时间太长了，我的环境适合他们，但当我纠正自己的心态时，他们就没有理由留下了。作为修炼人，如果我们能消除这种抱怨的心态，慈悲心就会在我们身上产生。 我们必须努力看到别人的优点，不管他们有什么缺点。谢谢你的聆听，如有任何不适当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声独唱《法轮大法好》。5月13日，对每一位法轮功修炼者来说，是一个神圣的日子。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每年的这一天，并送贺卡及各类艺术品到明慧网，表达他们对李洪志先生的思念和感恩，恭祝师尊华诞同庆法轮大法日。今天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2020年庆祝日的其中一首，歌词是这样写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的威德辉映天地间，法轮大法好，圣王的威德布满苍宇间。啊，大法好，看那新宇的春天已来到，让我们同庆新宇的美好。看那新宇的春天已来到，让我们歌唱新宇的美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春晓作词作曲，德音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说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